今天我们先就是各位刚刚读的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哈，先要提醒一下的是第三十五节，或者甚至三十四节的最后一句话，兵丁就捻揪分他的衣服，我说了这个就是十字架下的事情，十字架耶稣在被钉十字架那些事。发生的事不是只有他在十字架上讲的话，也包括别人讲的话，也包括兵丁所做的事。那这些事情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太重要，可是这都应验了旧约圣经上的话，包括他们为我的衣服捻揪，在旧约里面讲到人好像变成鱼肉，别人是刀主来杀我们，来伤害我们，神的儿女在世上也有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感谢主，这是应验经上的话，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在这很多的艰难中，我们继续交在主手里。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听到十字架下的很多话。那这些话里面，我们今天这一堂十字架的第二言里面，这些话里面呢，包括官府对他的讥笑。那在三十五节，我们不太能够说百姓对他什么样的态度。路加福音里面对一般平民或者是比较边缘化的、比较被看不起的，有很多的同情，包括妓女、税吏、罪人或者一般百姓。而对官家呢，常常比较多的责备哈。那在这里，我们不知道百姓的态度怎么样。可是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各位不要觉得哪一种人、哪一种肤色的、哪一种阶级的、哪一种层次的就没有罪，哪一种层次好、哪一种层次坏，都是罪人。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是高阶层的就看不起低阶层的，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是低阶层就嫉妒高阶层的，我们不要因为自己丑就讨厌美丽的，我们也不要因为自己美丽就骄傲看不起不漂亮的。我们都需要主的恩典和慈爱，我们也都求主让我们被赦免，不仅被赦免承认自己是罪人，也能看到神在每一个个人、团体、国家、民族、种族中都有他的恩典和慈爱。而每个人蒙恩，却如果不是悔改信了耶稣，如果不是耶稣的拯救，我们也有极多可证的地方。我不知道百姓在那里观看这句话是正面还是负面还是中性的描述，不过下面这个官府就在嗤笑他了啊，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是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那么有三句讽刺的话都一样，第一个是官府讲的，他可以救自己吧。然后第二句话是士兵兵丁讲的，也是讽刺他的话，戏弄他的话，拿醋给耶稣喝，同样在应验了经上的话，在旧约都有讲。这里面可能有两重意思，一个是解渴，一个是戏弄他。那我们在生活中都会碰到不信主的人，对我们所做的不一定纯粹都是恶劣的，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帮助我们，因为上帝的一般恩典。不过不管是什么大事小事，这些圣经上都讲应验了经上的话，应验了诗篇里面神儿女的经验，也用在耶稣身上，也用在我们身上。但这些部分我们不分析，不去多分析，我们就看到说兵丁戏弄他。而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第二次出现，你可以救你自己。好，第三次这句话出现呢，是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那个强盗也在讥诮耶稣，说你如果是基督，可以救自己，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救自己哈，自己、自我、我们自己啊，重不重要？很重要。昨天我有提，你们在教会里也常常会听到。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属灵的神学的文字也会这样讲，但是我往往觉得我们在这些上面都会犯一些很大的错误，就是到底自己好还是不好，包括自我，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美貌、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与这个相对的就是世界好不好，这个世界好不好。 弟兄姐妹要有一个认识，我们这里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希望有一个认识，我们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不仅我们理直气壮的哈，虽然我们也很谦卑的说只有我们是对的，各位对不起，我非这样讲不可，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我们不会像那些假客气的人说啊，五教共存啊，这个一切都包容啊接纳，我们有包容，我们有接纳，我们有共存，但是我们会说最基本的事上，只有基督教信的这位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是真实的上帝，是独一的救主。我讲的再直接一点，我抱歉，是因为我们很多人不是基督徒，你听了会很刺耳，但是我所讲的话的内容我一点都不抱歉的，我很理直气壮讲，不仅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而且你信的都假的，是错的，是魔鬼的。对不起啊，我已经讲了，不是要冒犯你，这不是冒犯，这也不是骄傲，这是一个前提。就好像一个医生对癌症病人，他不能说哦，你的癌细胞很可爱啊，长得很快啊，哇，真是的，如果我们经济成长了，这样就好了。就是那个东西不好，我们就要说是不好。我们可以婉转的说，我们可以甚至间接的说，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就像我今天如果在街上说你们这些拜偶像的妈祖的都是上了魔鬼的当，这个是不智慧，但是不是说这不对，这是真实的，我们只是不一定要讲出来。当然就算讲真理，你的态度也很重要，你是骄傲自大的态度都不对，但是你是站在真理上讲就很对。那么当我们在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东西好不好，当我们在说我们基督教才是真实的时候，其他都是旁门左道邪恶的时候，这样讲是没有错，但是我们这样讲没有冒犯人。我们的信仰就是因为只有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从圣经里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是慈爱怜悯的，是公义圣洁善良的，因此我们有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其他宗教不会有的，就是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因为是上帝造的。各位，我们有讲很多这世界是罪恶的话，但是那是次要的，重要的基本的，我们是乐观的，我们是达观的，我们是喜悦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也不是在骂佛教，我想佛教徒都会同意，佛教的重点在空，佛教是一个能够把世界悲哀绝望讲得最清楚的一个宗教，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讲，佛教跟基督教又是最对立的，又是最一致的。最对立的是佛教讲空，我们基督教讲实，我们讲有实在的美，真实的美，有真实的上帝，不是空，不是虚，不是幻，所以我们跟他有最强烈的对立，比其他的都更强烈，但是我们又有最强烈的一致，因为即使有这样最大对立，它还是在上帝创造管理之下的一个东西。它表达了一件事，就是人如果不信神离开上帝，那是多么的悲惨。佛教讲这个讲得非常好，一切是空，是虚，是幻。那么好，我这方面不懂佛教，不要多讲了。我们基督教不是，我们基督教在讲世界的时候，在讲肉体的时候，在讲金钱的时候，在讲性欲的时候，在讲酒色财气的时候，各位你不要搞错了，基本上这一切都是好的。我们不会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绝对的恶，包括魔鬼，包括罪恶都不会。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绝对的善，我们不是善恶二元论，我们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一半好一半坏，我们不是说上帝跟魔鬼平分秋色，有的时候上帝把他打昏了，有的时候他被魔鬼打昏了，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会说这个世界即使最邪恶最肮脏最下流的事情，各位，莫过于耶稣被钉死，可是在这件事上却也显出上帝最大的智慧和奇妙，因此基督徒是很喜乐的，我们是非常乐观的，不管是生是死是地狱，讲的再通俗一点， 蟑螂、蚊子、蚂蚁这些小女小姐一看，感谢主，那都是上帝造的。在上帝造的世界里，没有一样不好，包括魔鬼，包括撒旦。各位，对不起，也请你们听清楚，包括毒品，没有一样，包括偶像，包括打造金尊的偶像。我这次来的时候，每次来到南部都非常遗憾，包括台南这么多偶像，我看到就愤怒。但是偶像也能显出最基本的上帝的伟大，这是圣经讲的。一方面圣经讲这样话好像是纯粹负面的。好，我们就讲这些最坏的东西。我们讲魔鬼，魔鬼是上帝造的，上帝造的一切都美好，但是后来罪恶进入世界了，魔鬼就是上帝的天使堕落了，当然造成极多的邪恶。我没有否认你们过去所听的基督教所讲的世界有很多的罪恶，人有很多的罪恶，魔鬼很邪恶，异教很错误，这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说最基本，就上帝创造这一切来讲，上帝造的没有一个不好。包括你看圣经里面神跟撒旦对话的时候，撒旦在神的面前，圣经不仅是撒加利亚书，圣经直接讲到撒旦站在魔鬼面前，撒旦站在上帝面前，撒加利亚书还有就约伯记都没有对撒旦有负面的描述。固然他绝对是一个负面东西，但是他是上帝造、上帝掌控的，即使他的堕落邪恶有极可怕的后果，我们完全承认，我们对他有极大的恨恶、厌恶，但是我们会最基本说这是上帝在造。各位，这个我不是在讨论一个抽象的神学，我是在给各位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你就算得了癌症，就算你，我不要讲你了，你不喜欢听，我得了癌症，我太太撞车被人家撞死了，我小孩被人家凶杀了、分尸了，即使这一切的不幸，我们都说这后面上帝有美好的旨意。我说这话不是在开玩笑，我碰到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碰到这些事情，那你都需要讲一个福音。我们能够这样说，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这样说，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我们仰望耶稣的十字架，当我们认识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知道这是一件最残忍、最无情、最愚蠢、最不合理的事，但这件事在上帝的智慧下成就了救恩。所以我们对任何事不会绝对负面的。我三个月以前从德国回来，哎呀，真是那个牧师有一天晚上带我去看一对夫妻，真的好辛苦啊！我不要多讲了，就是这对夫妻勉强现在信耶稣，年纪很轻，乡下人，是福建的，好像福清附近的一个乡下人，那真是好乡下的地方哦。这是他们已经来德国原来只是可以说就很土，他们开餐馆的，他们信了耶稣，他们的事情真悲惨。他们原来当然都不信主，在福建的时候好像生了三个孩子，这个父母到现在应该还不到30岁，都非常可爱的，生了三个孩子，应该是三个孩子。那么生第三个的时候有出血，很就是很困难，于是子宫就切除了。他们到了德国，第一个孩子被车撞死，老二老三在一场火场中被烧死。我问你这个妈妈怎么办，大概就要疯掉了。在这种很艰难的时候，她差不多是要疯掉的。那么牧师知道了这个事情，因为德国政府也没有办法，他只是想自杀，天天在哭，有机会就想跳楼，有机会就想被撞死。各位，我们不是不同情，可是我们必须跟他讲一个信息，这些事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而上帝对你是慈爱的。我承认这很难表达，我承认我那天去看他，牧师自己是碰到很多艰难的一个人，他碰过很多艰难，他是17岁的时候就14岁好像就离开家，他原来在越南，后来被赶到中国，中国又把他赶出来变成难民， 在各个的东南亚的港口，包括我们的澎湖，都被赶来赶去。他什么坏事都学会了，他没有家，十四岁就开始难民，香港、菲律宾这些地方。后来认识耶稣，整个达到认识耶稣，后来读书也碰到很多的困难，因为他没有国家，他也不认识字，他很聪明，自学。哇，他碰到太多困难。现在他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感谢主也有很好的家庭。他都说，哇，我没有碰到这么难的事。但是各位，我们不必讲那么悲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哪一个人没有或多或少悲惨的事？我们也不是在比谁惨，谁比较像约伯，我们不比这些事。我们只是说人生在世都有苦难，你不能够让任何的苦难，包括我们做错的事，别人做错的事，让我们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像佛教讲的只有悲只有空。我们不这样说，我们不这样说有两个理由，一个这个是三个理由。第一个，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我们清楚看到神造的都是好的，包括蟑螂蚊子，它现在不好了，魔鬼不好，那是罪恶进入世界，将来在新天新地，蟑螂跟你的宠物一样可爱的，神不会消灭这些的。哎呀，不要稀奇，就跟你一样，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以前不是都很丑恶，我们以前不都是不算是流氓，也是衣冠禽兽。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很多的虚伪，不必是什么什么根生团气的才是这样，没有，我们都是跟蟑螂一样很可恶，但是有上帝所创造的奇妙。你如果是学昆虫的，我相信你去分析一下蟑螂，包括蟑螂的生存能力很奇妙的，包括跳蚤、蟑螂、蚊子，你把它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探索那个频道分析一下，哇，太奇妙！那个跳蚤能够跳那么高，都太奇妙了。万物都显出上帝的智慧和奇妙，包括地狱也显出上帝的公义，包括魔鬼，包括偶像，包括做偶像，都显出上帝极大智慧和慈爱。当人得罪上帝，远离上帝，做偶像的时候，那个做偶像的技巧，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很仔细的描述过。那里的描述不是负面的，人可以把一棵树、把金子、银子变得那么漂亮，神可以让土地里长出树，长得这么奇妙，既可以烤火，又可以结果子，又可以在底下遮阴。树很奇妙，石头很奇妙，黄金很奇妙，雕刻的能力很奇妙。虽然人和罪恶把这一切都变成负面的了，奇妙的金银、奇妙的石头、奇妙的雕刻的能力都用来拜偶像，可是那个奇妙没有消失。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就希望你原来服侍假神偶像的那个，因着你信靠上帝能够来服侍、来爱真神。你那个包括对不起吸毒的，我们所陷入的那么多的罪恶，我们能够在主的恩惠下把那一种强烈的喜悦转到主的身上，强烈的被辖制，成为基督的奴仆而有自由。这些我不去多分析了，我只是在讲各位，圣经没有轻看人的自我，也没有轻看这个世界。虽然有太多的经文讲不要爱世界，讲到我们要舍己，但那基本的意思不是要否定上帝创造的世界和我们的自我和我们的性欲、情欲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与其说它是很坏，像很多人以为的，像包括佛教、包括有些基督徒，这些东西很坏，色很坏，要戒色。那么或者是毒很坏，要戒。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色情网络这些电脑要戒，很坏。我们应该讲相反的话，我们说这些东西都很好，所以你要被主来约束。各位，就像吃，我们基督徒讲性太难听了，其实原则一样，不是它太坏，是太好了，太好以至于它容易变成你的上帝，以至于它会控制你，以至于你会用它来代替上帝。它不是太坏，它是太好了， 太好了，因为好这是上帝创造，但是因为我们在罪恶中，我们就把上帝创造受造物无限的提升到等于上帝了。不必是吸毒是这样，不必是赌博是这样，不必是色情网络是这样，不必是性是这样，这些东西都控制我们，让我们飘飘欲仙，让我们很快乐，但是也让我们在之后产生极大的痛苦。不必是这些低级的东西，高级的也是一样。知识分子寻求知识，寻求自由，寻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可以在忘记上帝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像法国大革命，像共产党革命一样杀人无数。这些理想，所有的理想，自由爱情，或者是低级庸俗一点的性食，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都是上帝让我们快乐让我们满足的，但是这些东西会取代上帝，那是我们的罪恶。你就不要让它取代上帝，你要让它让上帝做你的主。当然你做不到这事，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做成的。因此不要以为世界不好，不要以为自我不好。我说了这么多，下面就是要讲，重复讲一下，只是听铺一个路，铺一个路让你听进去。你们以前常常听到的，这个世界的确是罪恶的，自我的确是不好的，不是它本身不好，就上帝创造来讲都是好的，就上帝在管理来讲也仍然有它好的地方。如果就上帝的救赎而你能够信靠这个救赎的话，那更是好的。那包括我们今天在今生，我们能够正确的使用上帝给我们的世界，给我们的性欲，给我们的情欲，给我们的聪明，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身体，不是在以这些本身为目标，以这些本身为我们终极的目标，不以它为我们生活的动力，也不以它为我们生活的目标。各位，包括我要拿博士学位，我要开宾士轿车，我要变得很美白，就是这些庸俗的也好，普遍也好，我们追求的目标，不要让它取代上帝，要让上帝是你的主。这些取代上帝，就是圣经讲的那些神严严要我们远离的东西。那包括什么呢？自立、自主、自由、自恃，恃就是依靠自己那个恃，自恃、自满、自私。所有自己要自主，我做主，我自立，我自己站得住，我自由，自由的意思就是由自，由我自己来决定一切的事，自救自己，救自己，自恃自己靠自己，自满自私。基本上或者最基本上是好的，因为我们是上帝造的，但基本上在堕落以后，这些都是坏的，都是万恶的根源。而人会觉得我们基督教这样讲是不合理的，而很多牧师在讲这些时候，因为没有把创造和救赎讲清楚，也变成我们变成一种禁欲主义，一天到晚就做违反人性的事情。不是的，我们是以上帝为我们的主。独立自主一方面是非常坏的事，一方面是非常好的事。非常好的事是因为上帝造我们，而我们如果在悔改信耶稣，以基督为我们绝对的主的时候，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独立自主思想的人，不被人牵着鼻子走，能够判断，能够批判的人。这个在希伯来书，特别引耶利米书的话讲，我们在末后的日子不必有人说你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敬拜上帝，要那样认识上帝，因为每个人都会从心里认识上帝，上帝的律法写在人的心里，那就是自主，那就是独立自主，那就不是牧师可不可以这样牧师说可以那我就去做了。各位，这是奴隶耶。当然我们现在都需要问牧师，牧师也需要问其他牧师，牧师也需要问会友，我们彼此切磋，这是真的。但是我们在上帝造的，在上帝救的人，会有一种我们因为有神的形象，神的能力，我们能够思考，能够判断，能够批判，但这绝对是 顺服上帝之下。如果你不信靠顺服上帝，不以上帝为绝对的主，凡事顺服，包括我们在今生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要你杀儿子就杀儿子的那种绝对顺服，要你走下红海就走下红海那种绝对顺服。如果你对上帝没有始终一致的绝对的顺服，这不靠着恩典我们办不到的。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就没有相对的自主。所以一个人不信上帝，他要自主的话，其实只是做其他各种不同的奴隶。那我要怎样做就怎样做，其实你就变成不管是毒品、是赌博、是饮食、是嫉妒的奴隶了，你被他控制了。我们的自由一定要在做上帝的奴仆之下。自主、自立、自由，包括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自救，自己救自己，独立自主嘛，自救嘛，一天到晚等政府、等父母，这既是懒惰，又是不切实际啊！这都对的。我们也没有说不靠父母，也没有说不靠儿女，也没有说不靠政府，也没有说政府不要靠人民。这人和人之间有相互的依赖性，这是对的，但是。我们需要绝对的信靠顺服上帝，你才能有个恰当的负责任、努力和修正。包括耶稣自己讲，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一定会丧失生命，那意思不是说你掉到水里面了不要喊救命，也不要游泳，哦，不要救自己啊，那是愚蠢和懒惰。我们要努力，但是我们的努力是依靠上帝，知道自己完全任何一个时候，不管有没有掉在水里，不管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是信靠上帝而生活的。我们当然不自私，但是我们也不是那种什么为国为民为家就牺牲奋斗的。我昨天已经讲，这个是也是愚蠢。我们不是自私，我们也不是大公，大公无私嘛哈。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所爱的。我们总是因为在上帝的眷顾下，我们的思想能够恰当。所以，我们需要以基督为主的自由，基督为主的自主。我们需要以基督为主的对自己舍己批判，但是以基督为主，而不是父母啊，或者党国啊，或者老师。基督是我的主，不断的我们需要对付自己，这个叫舍己，这个叫做钉十字架、背十字架。马太福音16:24，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舍己、背十字架都不是刻苦苦修这一类的事，舍己那个重点在于对上帝的信靠。舍己不是说哦，好像什么24孝啊，或者我们中国历史上，就是各位，圣经里没有说你个人的前途、身体不重要，很重要。我们有很强烈的个人主义，我们没有说啊、哦，一切都为国、为民、为这个家了。这是把你自己的人性杀掉了，这是不对的。我们需要有，只是我们知道这些有不可以凌驾在上帝之上。上帝是我们一切的供应者，我们的主宰，我们是因为信靠他，所以我们有这种不自私舍己的。舍己的重点不在舍己，舍己的重点在全然信靠上帝。就是舍己容易让人家觉得就是牺牲自我，其实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相信神为你牺牲了一切，神为你预备了一切。所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乃是说你全然信靠上帝，这是一件喜乐的事，而不是哭哭啼啼的事。哦，舍己我以后都不能化妆了，舍己我以后都不能为自己的婚姻祷告了，舍己我都不能够把家变布置得漂亮一点了。哎呀，我碰到很多基督徒都一旦快乐舒服一点都有罪恶感。我也有有钱的朋友，有钱的朋友碰到我也都好像要把自己那几十万的表藏起来一下啊，直到我说啊，请问什么什么。各位，我已经说过，所有的东西包括金银珠宝，包括这些先天后天的东西，先天就是 金银珠宝这些，你的天生丽质美丽，这不是坏事，这是主的美好的恩典。还有后天的，包括知识、学问、豪宅、好美丽的车子、貂皮大衣、钻石，都是。我现在正在看那个《马可·波罗游记》哦，里面讲到那个他游记的时候，哪些地方哇，女人特别美，哪些地方钻石特别美。我儿子前一阵结婚，也才听到，就是他们要买戒指嘛，因为我们都是穷人，但是也需要有个东西，所以也需要去看一看。这我是不从来不管这，对不起各位姐妹，请原谅。那钻石对我来讲跟玻璃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但是我完全能够懂，我完全能够懂，你可以掉在其中。哦，我只要稍稍听一下。事实上我不是因为儿子这件事，我曾经也是看过那个有一些这些就是矿物学里面的那些图片的。各位，那好的宝石、珍珠、玛瑙真是好看。然后如果你去看它，我们每个人，我相信连我这么土的人都会被吸引。就你看它，哦，你看一个，譬如说一个红宝石，我这么外行的人啊，红宝石就是我看那个各种图片来分析，你土土的第一个看，哦，这很好看，然后他会跟你讲，哦，这里面这里有点瑕疵，那里有点瑕疵，你就啊，真是不想要。然后哦，这更贵更好，就是很纯，色泽很光很美好。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我的一些朋友，你稍稍进入这，各位姐妹，你们一样，你们去买东西，你们去买结婚的那个钻戒或什么，这个四分之一克拉，然后他跟你讲这个膜啊要怎样怎样啊，是，对不起，我很土啊，那个面要怎样怎样才亮。你看，我相信你看了会被吸引，然后你再看看这个，譬如说你我们没有钱，我们只能买一个五万块的。你去看旁边一个五十万，你马上就会不喜欢五万，马上的，这一比，我们一看，哎，那个亮度，那个什么，各位，这也不是坏事，每件事都是这样啊。我们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很喜欢音响，也是一样，马上哎，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你马上可以挑剔起来，哦。第一次土土的这五百块的音响，哦，很好，那个费城响，嘣嘣嘣嘣，哦，很好。然后他给你听一个五千块的，哦，原来不一样。然后听一个五万块钱的，听一个五十万的。我们那时候就在林森南路、林森北路吧，有个百万音响，一去听，哦，这才好听啊！这叫发烧友嘛，你就没有止境的，各位姐妹，对不对？我们没有止境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哪个姐妹照镜子，哎呀，我已经够漂亮了，主不必更漂亮了，你有神经病。以此类推，你要更聪明、更英俊、更有钱，哪一个人，哪一个清华的学生会说啊，我已经够好了？哪一个成大的学生会说我已经够好了，要去财大？不必了，要。你能去你就要去，哪一个台大的学生又以自己的科系很满意呢？哎呀，如果我是医学院的就好了。我后来才知道，医学院的还要是医学系的，医学系还必须是那种最赚钱的那个什么，现在是什么美医是吧？医美啊，对不起。我说这些，各位，我都在说一件事，这个世界，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眼光，我们喜欢钻石，我们喜欢宝石，我们喜欢音响，我们喜欢精美的作品，我们喜欢好吃的牛排，各位，这都是上帝奇妙的创造。人的罪就是在我们喜欢这些时候，包括刚才我说的毒品，就是我们被它控制，我们被它无限的控制，然后就拼命的想，那些比较有克制力的人就想，哎，算了，好了，好，五十万，望洋兴叹了，我买不起了。但是被他控制的，包括女明星啊， 有钱的女明星啊，模特儿啊，不是在搜狗可以顺手牵羊吗？因为他再有钱，他可以买得起500万的，还有5000万的，还有很多。我们对美对这些东西的喜好是好的，因为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对美对真对善对自由对生命有那渴慕，但我们的罪恶也就在这里。我们以为有这颗钻石，或者有够多的美白，或者有这些就是一切了。然后我们不计代价的要有这些，我们不计代价的要破坏别人有而我没有的嫉妒。我们需要有上帝，才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主，真正在将来的世界没有任何嫉妒，没有任何骄傲。在现在的世界，我们承认还有很多这些叫我们痛苦的事，包括我们比别人漂亮的时候我们骄傲，包括别人比我们漂亮的时候我们的嫉妒。不是只有漂亮，其他一切的事情都是。圣经讲到舍己，不是说己不好，圣经讲不要爱世界，不是世界不好，我们都相反的说这都非常的好。但是这些就是因为太好了，我们的罪让我们把这些凌驾在上帝之上，就变成一切的邪恶来源。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更加的信靠上帝。你在耶稣的十字架上的死，道成肉身上都看到这件事。单单就耶稣的人性，不是他神性，神性没有任何变化，永远是荣耀。人性连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从降卑开始，学习在一切的事上不照自己的意思，照上帝的意思做，那才有真自由。连耶稣都是。所以背十字架跟随主，就是尊主为大，就是以上帝为你的主。不要把舍己背十字架想成去非洲宣教啊，穿破破烂烂的衣服啊，哦，不是，舍己背十字架，包括你可能要穿很好的衣服。为什么？对我来讲，这就是十字架。我已经明天一定要背十字架，这两天都不背，明天背十字架就是要打领带了啊。就是你不要以为说就是背十字架就一定是什么很苦的事，就是你愿意顺服上帝。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基督徒在服侍人的时候，牧师为什么服侍？哎呀，各位，很多时候是虚假的服侍。比如说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以前啊，参加退休会的时候，到晚上了，那么聚会完了，聚会完通常9点钟了，然后就有人跟我谈话，然后有的时候谈到1-2点，然后第二天就听到人家说，哇，这个牧师好有爱心啊，哦，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牧师，牺牲自己就是陪伴我们，在那里得到好大的安慰。好了，以后呢，我出去呢，退休会的时候也要跟人家谈话谈很晚。为什么？不是我爱他们，是我爱我自己的名誉。我要人家说，哇，这牧师好伟大哦，那陪我们谈到3点钟，好了不起哦。各位，这就不是背十字架。有的时候我必须学习啊，到了10点钟我要去睡觉啊，可能传出来的话，哦，那康牧师好好吃懒做，哦，真是没有爱心哦，别的牧师都不，可是可能我需要回到房间，我需要为第二天的讲道准备，我需要为大家祷告，甚至我就需要睡觉嘛，好叫我第二天能够讲得很好。可是我喜欢听到是人家对我称赞，就是我背十字架也许要早点睡觉，以至于我有恶名，这是背十字架。也许背十字架是我不睡觉，然后让我很疲倦要陪他，没有一定的律法。而你需要去想，我做这个事，甚至不是先想这是为我自己的名利还是为了别人的幸福，你应该先想，我做这个事是被上帝的爱感动。我们总是不是先考虑到人自己，我们想到甚至不是我们要付出多少，我们总是先考虑到，先想到，先被圣灵提醒，神是多么爱我们， 我们总不要先想到十字架，就是我们要怎么去爱神，怎么样去爱人，要付出多少。我们总要先想到主为我们做了这一切。舍己背十字架重点在这里啊。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爱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但也只好这样翻了。原文和英文都翻出来，爱是不找自己，就这样。爱 ，love is not self-seeking， 没有说自己的利益或什么。其实什么叫做不找自己，就是不把盼望、把力量、把基础、把一切放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放在上帝身上。我不从自己的任何东西来找到我的快乐、人的快乐、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哎，这人间不能这样了解，没有你还有什么？我们说，就是没有我，有上帝，我自己的我才能够被成全。我们总是舍己，舍己不是，我再次说，不是那种什么英雄悲情啊，不顾自己的家庭啊、吃喝啊、睡眠啊，一就是为人劳苦到死啊。尼托生写的是自己的手怎样，或像圣法兰西斯那样，各位那都不近人情，也不是神要我们做的。神要我们做的最基本的是对上帝的爱的认识，基督来激励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在这种爱、在这种真理、在圣灵的拯救帮助之下，我们能够也可能要做一些圣法兰西斯之类的事，很多的辛劳那都是有的，但那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对主的信心。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个意思更不是说我们只要为主殉道，我们只要为主忙碌至死就可以上天堂，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苦修主义。我们上天堂，你做的再苦也不能上天堂。我们什么都不做就上天堂，是因为我们信上帝的爱，我们信耶稣的爱为我们成就的。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六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意思也不是说，哎呀，某弟兄啊，某姐妹啊，你太操劳了，你看你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好，等到你赚三十岁就赚了一千万了，或者是赚了一亿了，现在一亿还有的时候买不到什么好房子了啊，两亿了，二十亿了，结果呢得了什么心肌梗塞死掉了，哎，多么可惜啊！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或者说哦，赚得了，但是呢，脑中风了，天天都要坐一个轮椅，哎，很可惜，哎，这如果耶稣的教训只是告诉我们一些明智的道理。你从世界上也可以学习，要有中庸之道啊，要怎样啊，不要乱发脾气啊，凡事哈哈笑啊，对我身材啊，这是你常常看到慈济啊什么都会贴的东西，这没有坏了。但是如果你把基督教只讲成这些，怎么让你自己好过一点，跟人相处好一点，修养好一点，生活能够愉快一点，如果基督教讲这些，你不要来基督教。我们讲的不是这些，虽然有些这些我们也会提到这些，只是我看教会常常不讲耶稣的救恩，不讲上帝的伟大，只讲到这些我们的修养啊，怎么对父母啊，和气生财啊，这一类的事情，那就很可惜了。我们讲的舍己，我们讲到的赚得全世界赔上性命，不是在讲到说哦，你注意啊，上班啊，工作读书啊，也要有一点休息啊，不是讲这些也很合理明智的话而已。我们是讲到你对上帝要有信心，你不要在任何时候，不管你在发财当中或者你在忧愁当中，你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忘记你自己的性命是很重要的，而你自己的性命在于上帝的手里。所以自我不是不重要，但自我一定要顺服上帝，相信上帝，相信到一个好像很愚蠢很迷信，上帝要你怎样就怎样。圣经有一些例子，我们也有的时候会只想到这些例子， 啊，上帝要杀儿子也杀儿子，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是这样。但是亚伯拉罕肯这样做，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以撒是上帝给的，亚伯拉罕也是上帝给的，是他知道上帝对他很好。你不知道上帝对你很好，你不知道上帝爱你，你说我真的不知道好吗？上帝什么地方爱你？你说对了，牧师，你就问到关键的地方了。本姑娘也没有那么漂亮，如果我跟林志玲一样，我也愿意去非洲宣教了。啊、哦，上帝没有给我很多钱呢、啊。如果我像郭台铭那样有钱，我也会去我也会来鸿门堂多服侍一下。各位，上帝对你好，如果你又想到是这些，我有没有幸福的家庭？这不是坏事啊，很好，我们也求神给我们。上帝对你好，最重要的是耶稣为你死，这是神给每个人都可以有到的恩典。如果你说啊、哦，我不稀罕那个，我要的是美貌哈、啊，那就很遗憾了。你不知道上帝给你的美好是胜过这些面，那个面孔的漂亮而已。我没有说面孔漂亮不重要，刚刚已经说了那么多了，金子、银子、钻石我都说了，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们是被圣灵光照的，被基督的十字架爱感动了，我们舍己，我们知道哦，我领受上帝的爱，我就会有自己的生命，我就会不断有自己的生命，不断的领受，哎呀，我的生命才丰富。因此舍己的重点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是我们的管理者，他是我们的恩待者，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的审判者。因此在我们今天听到的十架七言的第二句之前，十架旁边和底下的，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可以救你自己，这句话的错误，就是这些官府讲的错误，兵丁讲的错误，还有那个强盗讲的错误，不再说我们自己不重要，也不再说我们不可以自力救济。我们不但自己很重要，我们也应当自力救济，我们也应当努力。包括在教会里面，再怎么人家扶你帮助你，甚至上帝怎么扶助帮助你，如果真的是扶助帮助你，你绝对不会是一个懒惰的人，你绝对不是一个自甘堕落的人，你绝对不要用任何的借口，先天后天借口来说啊、哦，我没有办法。我知道你没有办法，我也是，但是上帝有办法，我们总是要相信上帝。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要以上帝为中心。我们救自己也好，帮助自己也好，我们自主自立自由自救自满，都有某种程度的正确。这种正确一定要自满，不是自大，自满是我们非常满足于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也不是说你不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的自满包括满足上帝给我们带领，但是我们对于上帝的恩典我们有无限的渴慕，我们继续求神给我们。所以姐妹可以啊，你可以求神给你更多美丽啊，虽然我实在不知道你还怎么更美丽了，已经够美丽了，对不起啊，这样可以原谅了哈。我们可以更好，事实上神是无限的，我们就有无限更好的空间。那当然最基本就是我们对主的信心，我们更多的舍己，我们更多背十字架，我们更多认识主的爱。这是这三个人所三群人讲的错误的地方。你可以救自己，耶稣如果救自己他就不能救我们，他也不能救自己。耶稣只有在信靠顺服神的手下才能救自己也能救我们。再一次我再提醒一次，不是说你游泳的时候啊抽筋了哦不能救自己，就不喊救命，然后你就慢慢沉下去，幸好旁边人看到把你拉起来，那你又说啊幸好没有自救哈、哦、那是愚蠢。我们要努力，但是我们是依靠上帝，是任何一个时候依靠上帝， 积极的、有力的、有盼望的、有喜乐的，与罪恶征战，依靠上帝来得胜。每天大事小事都是这样，包括晨曦会的弟兄们，包括我在教会里有个弟兄，我就直接讲这个弟兄，他有上色情网络的麻烦，我就说你不要做，你就靠着主。每个人都会说很难啊，我也说很难呢。我们每个人罪恶都很难改，连一寸都不能改，所以我们每一件事都依靠上帝，不要为自己过去、现在、将来、环境、个性的缺点、错误而找借口，因为上帝的恩典一定够用。好，当底下的人在那里讥笑耶稣的时候，他们通常都想是这样的：耶稣要能救我们，就要表现出自己的神力嘛。你能从十字架上下来，你能够把这些罗马人杀死，你能够显出你的神力，就好像我们看到的这些西部的电影啊，或者任何一个真实的或者虚构的故事啊，包括什么变形金刚啊、蝙蝠侠啊，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啊，你能够信他是基督，就是他很有能力把敌人打败了。你不能自救，谁信你？耶稣不是不能把他们打败，但耶稣是相信上帝，是因为他确知一件事，神是要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不管怎么样，我就相信上帝。我们在任何时候相信上帝，相信上帝不懒惰，很积极，我们因信称义。好，我们很感谢主。当底下的官府在讥笑耶稣的时候，当兵丁在讥笑耶稣的时候，当这个强盗也在讥笑耶稣的时候，看起来他们的讥笑都很合理，因为你觉得你自己这么棒，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表现出来是这么可怜，连自救能力都没有，我们怎么会信你？哦，稀奇的是，我们还没讲到耶稣了，稀奇的是，有一个强盗，他居然会说出这么棒的事。各位，这两个强盗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一下，这两个应该是好朋友了，所以也被一起定，说明他们是共同抢银行的共犯。我就另外一个责备那个说讥笑耶稣来看，我觉得他们也是认识的，啊，可能他们是 buddy buddy， 可能是两是兄弟，鲁智深和林冲啊，这是非常好的朋友，一起抢银行的，一起歃血为盟的。那个讥笑耶稣的强盗也，我说也很合理嘛，他们一定是坏蛋，罗马人的法律是相当公正的，这样被钉死一定是坏蛋。那么所以在火大的时候也找耶稣出出气也是合理的，可是很稀奇。另外一个人，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可以说他居然在这种情形下信了耶稣，非常稀奇。他居然责备他的同伴，应声责备，就是原文就是回答他的同伴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一样受刑就是你和我和他都一样受刑，但我们先不要讲耶稣，其实这句话就是我们三个一样受刑了，但是要表达那个逻辑和推理，我们先讲你和我一样受刑，我们就应该怕神，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先讲怕神。怕神、敬畏神是一件好事，固然我也知道圣经应该约翰一书也讲爱里没有惧怕，对了，那是对上帝不认识的惧怕。如果我们认识上帝的伟大，我们对上帝应该始终有一个很强烈的绝对的惧怕，那个圣经通常翻敬畏。如果你又爱神又怕神又信神又喜悦神，而都是正确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圣灵给你的光照，那这种怕、这种爱、这种敬畏都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能够怕神，因为他的伟大，因为他的慈爱，你不敢犯罪得罪他，这种怕让你有智慧，让你在生活中对其他的事不会害怕。可是如果你不怕真神的话，哦，那你的麻烦就多了。一个不信上帝的人，罗马书三章十八节说，他们眼中不怕神。如果你不怕这位真神，也就是不敬畏这位真神，不相信这位真神，你的特点就会什么都在怕。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一节，你怕谁，因谁恐惧，竟说谎，你仍然不怕我吗？那时候耶和华在说，我们要怕神。如果我们不怕神，我们就会说谎；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我们就会做出各样的错误。弟兄姐妹，我们只能单单的怕这位上帝，敬畏这位上帝，当然也爱他，也亲近他。圣经叫我们不可以敬畏，不可以惧怕其他的神。列王记下十七章三十五节，不可敬畏别的神，其实就是说你不可以怕别的神，你不可以怕他。如果你真的信神，你也不会怕他。所以基督徒应该有个特点，我们是勇敢。那我列了一下圣经说，我们如果怕神，我们就不怕的对象。我们不怕别的神，我们不怕黑夜的惊吓，我们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我们不怕黑。好吧，各位姐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好，我本姑娘以后就专门闯黑巷子，那又是愚蠢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我们心中有主给我们的平安，不是说我们不会碰到意外，也不是说我们不要防备，而是我们心中有平安，不怕黑夜的惊吓，不怕黑夜行的瘟疫，不怕，哦，下面这话我觉得真是很感动，不怕凶恶的信息。各位，什么叫不怕凶恶的信息？我们都会有凶恶的信息。是什么？你去体检的时候，哦，已经第二期了，这就是凶恶的信息。我们在生活中会听到太多凶恶的信息，包括你没有考上大学，或者包括我们教会有位弟兄啊，哎呀，真的天天在听凶恶的信息。他在待业当中，他很优秀，但是待业当中，他已经记了上百分的履历表，那个面询也七八次了，他现在都怕接电话或打开电脑，就凶恶的信息啊，又没有工作。各位，我们是怕这些啊，包括我们求婚被拒啊，提亲被拒啊，这都是我们这世界上很多凶恶的事。但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不怕凶恶的信息，并不是说我们无情，而是我们有平安。很可能我会听到等一下一个信息，我太太现在到伦敦啊，不是说摔飞机了，这太严重了，他感冒了或者怎么样啊，被撞伤了，不能去玩了等等。我们不是没有感情的人，但是我们在主里有平安。还有，不怕亡命，不怕灾祸，不怕遭害，这是诗篇二十三篇了，不怕遭害，不怕敌人的惊吓。简单的说，我们不怕死，不怕老，不怕鬼，我们不怕这些，因为我们敬畏上帝。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等应许，神既给我们美好的应许，我们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敬畏神，怕神，敬畏神，得以成圣。我们敬畏上帝，得以成圣，生活要圣洁，越来越圣洁，结出圣灵的果子，需要对神有一种惧怕或者敬畏，不敢犯罪。那么我们感谢主，哇，这个江洋大盗会被罗马人钉十字架，应该是很大胆的，所以他本来什么都不怕的， 到最后被抓了，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主，当神的工作，不管是什么方式，包括他已经绝望了，他现在被钉十字架，已经处死了。各位，我们悔改归向上帝，每一个时候都是好时候，不要说太晚了。他现在已经甚至死了，只是死得很慢。这种死刑可怕的地方，钉十字架就是要死个两三天，慢慢死，不可能获救。他在不可能获救的时候，通常各位，我们不愿意这样去想。当我们注定要死的时候，譬如说癌症末期了，譬如说这我们今天应该不会想到，譬如说你在刑场上再过一分钟就要开枪了，或再过一分钟就要砍头了，这个人是已经开枪已经砍头了，只能子弹打进来速度很慢，要三天才打到要害，就是钉十字架很痛。这时候你有什么反应？你知道你现在癌末了，好了，癌末我们还垂死挣扎，要找各种治疗。如果你已经到安宁病房了，又还有意识，各位，包括我啊，我们教会也有啊，很敬畏爱主的人。我知道我的老师戴绍珍牧师啊，他肝癌死了。我们基督徒没有不忌讳这些，我们都会碰到，或多或少。我们求主让我们不碰到，我们会碰到。他是这么圣洁的一个人，但他肝癌末期，好痛啊，意识又清醒。他吗啡也是剂量用到最高的，各位，那时候你能求什么？就求赶快死嘛，这不是罪恶，主赶快接去。那么我不知道你在濒临死亡的时候，或者是很痛被处死，你又是一个江洋大盗，你能想你的反应是什么？我想就跟那个坏强盗一样啊，强盗都坏的哈。不，我们在这里讲一个好一个坏哈，或一个信一个不信的，不信的强盗就骂嘛，你什么东西嘛，你就骂嘛，反正泄愤嘛。我不知道以前的那个被处死的人是怎么样，但是在小说上有时候看到，有的就骂嘛，有的就很凶，怕什么？五百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做鬼也要来抓你啊、嗯！或者讲这些话，有的哭，有的吓得腿都软。我们每个人在接近死亡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情形。哎，感谢主，这一位他信了耶稣，我真不知道他怎么信的。圣经上告诉我们，特别是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信是从听到来的，信道从听到来，翻得简单直接一点，就信从上帝的话而来。也就是说，信心，真正的信心不是自信，也不是自我的肯定，信心是针对你对上帝的认识，从圣经上知道上帝是多么美好，然后让你产生一种力量，那个叫信心；一种认识，那叫信心。信的强盗，他的信从哪里来的？他在上十字架之前，有人发一张福音单张给他吗？有个兵丁跟他讲：“你知不知道神对你有个美好的计划啊？”跟他讲福音四律吗？在十字架上有人传过福音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听到的福音。但是圣灵可以用非常简单的，甚至有很多不完全、很多错误的，能感动人，让人认识。我们说这话并不是说我们传福音不要尽量的精准，我们福音要尽量的精准，三位一体，因信称义，耶稣神人而信，我们都要精准，也不是说每次要讲那么仔细，而是我们自己有个认识，这位神是多么美好的神。但是我们也承认，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常常听到的福音，包括牧师讲的、电台的诗歌，很多东西既不完全又错误。我们感谢主，神还是可以使用。包括从圣经上来讲啊，你完全没有听到福音，你也应该认识上帝。因为罗马书第一章讲，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神已经显明在我们心里，也显明在受造物里。然后在神的话，不知道怎么渺小的一点传到一个恰当的耳中，圣灵工作，他就信了。旧约里面有一件事情跟这个很像，就是拉合，他不过是一个妓女，他没有听福音广播，也没有鸿恩堂在耶利哥城妓院旁边有一个布道所，他都没有听到。圣经讲他怎么信的，甚至说拉合因着信，他的信心从哪里来？他的信心就听到一个传闻，这个传闻里面是他小时候听到的，是他传言的，不是有基督徒，不是，就一个传言。传言什么？哦，埃及大军在红海里被以色列的神淹死了，就这个传言。拉合听到这件事，和他后来跟探子讲话的时候，应该隔了已经40年了。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到耶利哥城40年，不知道斯拉和小时候，他那时候是妓女，所以他年龄，要不然就是他小时候听父母讲，反正离他已经40年，不是间接的，不是一手的，不是传道人，不是有训练的，间接听到一件事，圣灵就借着这个话语，让他心里产生了正确的、真实的得救的信心，他就信了。这个强盗也是这样，他就是大概有人听，哦，被钉的三个人，还有一个人是谁？我们等一下就会讲这个他所听到的福音是些什么。总之，他因为一定听到了，这个人自称是弥赛亚，这个人自称是犹太人的王。然后被比拉多钉死了，然后他看到这个人，耶稣跟他在一起这段时间，不知道是已经一个钟头或半个钟头，估计应该是比较早的时间。那时候他们三个人的血还没有流掉太多，他们应该是刚刚被钉，还有点力气，所以这两个强盗有一个还会笑耶稣，你钉到后来血流太多没力气了，讲不出话来了。啊，就是啊，问你是基督救我啊。另外一个也还有力气讲，他跟耶稣在一起可能才10分钟、5分钟，他听到关于耶稣的事，也不过人家说他自称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但是这里面还有真理，圣灵就用这个事改变了他，改变的结果就是他会责备他的同伴，他会说你怎么不怕神，他会有这种对上帝的敬畏。很多基督徒还说不出这句话，他还会说，哦，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是应该的。各位，这一堂我们会讲久一点啊，下一堂我们会讲短一点，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时间，因为这里中间不能停，要不然你们要钉我十字架。我们是应该的，哎呀，了不起啊。各位，人犯罪以后的反应是什么？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亚当夏娃的后裔，每个人人犯罪的反应，第一个就是掩盖罪行，甚至在犯的时候就掩盖，就我们会说谎嘛，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藏起来嘛，就是人知道罪，人知道罪不对，人知道罪是不对的事情，所以我们作弊不要给人看到，所以我们婚外情不要给人知道，所以任何人包括牧师，我们做最大和最小的错事的时候，故意做的时候都不要给人知道，包括前面有速线侦测器我们就先减速，因为有个东西通知你要隐藏一下了，我们都会做这些事。人犯罪跟罪恶同时产生的一个罪恶，就是说谎和欺骗和掩盖，不管是什么样的罪。然后呢，当被发现的时候，我们继续说谎，如果实在不能说谎了，各位，我们就找理由，这不得已啊，或者怎样，如果那个理由也不成立的话， 所以一般的理由就是饥寒起盗心啊，肚子太饿了，所以你没看过悲惨世界吗？哦，这太饿了，或者说那个女生她自己裙子穿太短了，她引诱我的，所以我才会犯强奸罪啊。总之我们一说谎不承认，然后另外给自己找理由，然后怪罪别人，实在没有办法脱罪了，我实在犯罪了，我们会怪罪别人。什么叫怪罪别人？譬如说我超速了，警察把我拦下来了，你超速了，是真的没办法，我也会说那别人超速你怎么不抓，对不对？就是怪罪别人。你们警察都在干什么？专门躲在那里抓人的。实在你是超速，但你就怪罪别人，是别人讨厌，是别人不对，然后给自己找理由。各位，每个人都是这样。当然我们可以很高级的找什么理由呢？我们可以请律师，像 O.J. Simpson 那样。我们找的常常听到的这些事情，你看包括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不都是吗？那些被抓的色情行业的，不管是嫖客是妓女，照相照他的时候是不是都拿东西遮盖自己，不要让人家认出来，因为这是罪恶，我们就在这遮盖，然后就怪政府，政府怎么会这个样子，或者不给我们出路，或怎么样，总之我们都在找理由。我不再讲政治，马英九、陈水扁都是罪人，他们也都有他们不错好的地方。但是如果陈总统是有罪的话，你看他今天都在讲什么？他的确有挪移公款的时候，假如说真的也被定罪了，他会说什么？他会说这是政治逼迫，他不会说我有罪。各位了不起，这个强盗会说我们有罪，他说出一句陈水扁都说不出的话，他说出一句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说不出的话，我们所受的是应该的，了不起，这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他会说我有错，他会说我应该。我们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说的都是像浪子说的，父亲你把我该得的给我，你欠我的，你不对。我们认罪的时候是我不对，我被处罚，我该受，我该死，了不起，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所受的是与我们所做的相称的，了不起。现在每个人都在喊嘛，我所受的跟我所做的不相称。譬如说你们哪一个人觉得你们的薪水跟你们工作相称？都觉得工作太多薪水太少，对不对？有哪一个就跟老板讲，哎呦薪水太高了减一点吧，工作太少了加一点吧。我们不要讲说薪水工作了，夫妻之间不都是这样，我们都会说我做太多了，你都在干嘛，垃圾也不倒，碗洗的那么少，还要康老师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说我受的不够好，我做的太多了。这个人说我受的跟我所做的是恰当的，了不起。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一定有这样的认识，而且越来越多认识。我们不配得到恩典，我们当受到处罚，但这还不够好。任何的事情我们如果真的要归向主，我们需要认识耶稣，归向耶稣，不是只觉得自己错了，不是只是认罪而已，我们要认定耶稣是我们拯救者。哦，他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各位，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现在在拍耶稣的马屁吗？他需要拍耶稣的马屁吗？这个时候他是故意称赞耶稣啊，耶稣你真好啊，啊怎样？他需要耶稣给他什么样的资源？现在他已经没有任何的盼望，他有，我们等一下讲。 他怎么知道？他为什么在称赞耶稣？他为什么认定耶稣是没有罪的？跟我刚刚讲了，这种任何正确的信心都来自神的话，即使神的话是很不清楚、很模糊的，我只能推测他怎么知道这件事。他知道是因为他们应该是一起被带出来的，路上他可能也听到，或者在耶稣被审的时候他也在附近，他听到三次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各位，这个应该是自然启示和特别启示的共同点。他知道一件事，我们都知道一件事，虽然很多电影没有把这表达出来，就罗马政府是很公平的，所以对罗马政府不是一个认识上帝的政府，但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以至于罗马人在审判耶稣也好，那是福音书，和审判保罗教会也好，那是使徒行传，圣经都表现出罗马人很公平，审判耶稣审判保罗，他们都说这个人没有罪。谁说耶稣有罪？谁说有保罗有罪？是上帝的子民呢，犹太人呢。这所以这我提醒这个都是说我们不要骄傲。比拉多三次讲，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这个信的强盗，因为这样的话，因为总之神的怜悯，他一方面知道他被判罪是合理的，他的确有杀人放火、贪污舞弊，他有，就跟我们每个人有犯罪，只是我们不承认、掩盖，然后也找借口、找理由，都是你害的，你害你害的，都是怎样怎样怎样，给自己找借口。他没有，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那因此，如果我们被这样处罚是合理的，比拉多说这个人没有罪，必定没有罪，了不起。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很多基督徒还说不出这样的话，很多神学家还说耶稣有罪。但是还不止这样，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对耶稣说了一句话，等于承认他是主，承认他是君王。耶稣啊，你是一国之君，现在你的国还没有显出来，但是你的国会有显出来的时候，你的国会彰显，会得胜，会在这个世界上彰显出来。现在还没有，但是我已经知道一定有。等你国家彰显出来的时候，这个强盗讲的话真的跟拉合很像。你们以色列人打下耶利哥城的时候，记得我，有信心哦。身份一个是妓女，一个是强盗，都在求饶。哎，这真是了不起。拉合那个时候更不应该求了，那两个探子应该求他保命的，这个强盗也应该跟另外一个强盗一样，你是基督救我吗？他没有责备耶稣，没有讥笑耶稣，他相信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记得我。记得我什么？他讲的还说我很不配哦，还不敢直接讲哦，记得我就好，不要忘记我。很多以色列，很多基督徒，我们都不相信神会纪念我们。包括以色列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们都很难相信上帝记得他们，纪念他们。好，这个强盗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耶稣是君王？再一次，我的推论是比拉多做的事。在第38节有讲，耶稣椅上有个牌子，这个牌子是比拉多写的，但这个话跟圣经的话一致，就是他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讽刺的，可能是无奈的，可能是有歉意的。不管怎么样，这个不认识上帝的人显出上帝的真理， 而使另外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认识了上帝。这人是犹太人的王。如果这个好强盗，这个有信心的强盗，在圣灵的光照下，他知道他自己有罪，他也知道耶稣没有罪，那么他同样也相信，哦，他真是犹太人的王。虽然现犹太人不要他，虽然现罗马人把他钉死，但我相信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哎，他真的有信心了。你德国降临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他想嘛，德国降临的时候可能是十年八年以后了。他能想到的是什么？有一天耶稣作王了，这个地方不再是犹太人作王了，耶稣作王。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想。那时候这个强盗坟墓都已经不在了，他的骨头都已经不在了，十年八年二十年可能只有骨头了。那时候请你记得我，我能够想到就是替我盖个坟墓吧。那时候你跟你的子民讲，哦，我那时候死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人呢，那个人信了我。哎，我不知道这个强盗有没有一个想到说复活的观念，进入神国观念，我都不知道，圣经没有讲的，我们不能乱推，我们只能说他说了一句话，请你记得我，求主纪念我。各位，这个信心我们很多都没有。哎，我们都不觉得神纪念我们，我们都觉得神忘记我们，我们都觉得神太忙了，我们也不会向他祷告。这个人自己这么可怜，耶稣更是可怜的状况中，他说请你纪念。他有那荣耀的盼望，像拉合一样。拉合不敢说荣耀的盼望，从人来讲他是汉奸，是妓女，他出卖国家利益，他说谎。从人来看，这个强盗一定是罪大恶极，对，这都是真的。但是你信主，主耶稣的宝血涂抹你一切的罪，给你一切的盼望。你信主的时候和主纪念你的时候可能差很远，你觉得差很远，其实是历史的。在诗篇三十二篇第六节，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我们要趁神可以寻找的时候，趁他悦纳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六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好像有的时候找不到他，各位每个时候都找到他，我们马上会讲什么时候是找神的时候，什么时候是请神怜悯的时候，是神心情好的时候还是怎么样呢？的确耶稣也有讲，你找神，你寻求神要有正确的时间，也要趁早哦。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信耶稣要趁着耶稣在的时候哦，信耶稣要趁着光在的时候，黑暗到了就没有了。在约翰福音那里讲，信耶稣是当时那一刹那，再等一秒钟都没有了。因为耶稣说趁着光在你们还不多的时候，下一句话就说，耶稣说完这话就隐藏了。真的机会好像一下就过去了。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信耶稣寻找耶稣的时候？就是现在。所以其实不是要等到明天后天，也不是说我已经错过机会，昨天前天。上帝什么时候心情好蒙悦纳？就是现在，就是你带着信心的现在。所以让我们信耶稣是每一个现在，我们随时随地都信靠他。不要觉得哎呀，我现在心情不好不能信他，不要觉得我现在太忙碌不能信他，不要觉得我现在要考试不能信他，等我考完了来好好信他，等我心情好好来信他。信耶稣就是现在。这个强盗信耶稣的时候是最不恰当的时间，耶稣自己那么可怜，又不是他复活的时候，又不是他行神迹的时候，有什么好信的？哦，有，这是最好信他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都是。 看，包括耶稣在也在死亡的时候，你自己也在死亡的时候，现在就是。所以不是你在什么场合，不是你在什么，好像信耶稣啊，今天道讲的比较好啊，我不是给自己的道讲的不好找借口，我们每个时候都要信，再烂的环境，再糟糕的心情，再糟糕的场合，我们都应该信。而圣经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如果愿意听神的话，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而那个对比是那么强烈。圣经有讲，耶稣有讲，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强盗被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各位，两个人在听到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不是你的在什么环境，我们的环境可能都完全一样，可能都一样的好或一样的不好，都有一样的道或一样的不恰当的道，但是你如果有信心都是得救的。因此最后哈，对不起，十架七言的第二言，我讲了别人的言那么多，但这些言最重要当然是耶稣讲的话了。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今日就是现在，包括你现在还没死的时候，现在还在痛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随时随地，只要有信心，都跟主同在。今日，现在，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这个乐园在哪里？我们也不必去讨论。有人说是天堂，是乐园，两个不一样。这些我想都不必去讲，我们需要知道就是你有信心，你就有永远的福乐，就跟耶稣同在。但是也不是说你跟耶稣同在，你现在就病就立刻好了，你现在灾难就没有了，你现在问题就解决了，你工作就有了。不，我们希望是这样，但不一定是这样。你就需要能够在继续在有这些状况中，好的能够更好，不好的你能够脱离这些不好，但不管变成什么样子，你有更大的信心，相信主的同在，一定让你度过各样的艰难，得到胜利。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愿我们时时刻刻相信你，对你有坚定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主啊，这真是很难，不仅是因为我们背十字架甚至钉十字架很难，而且是你好像也在钉十字架，你也自己在处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中，叫我们怎么信得过呢？说但是连这个强盗都可以信，求主帮助我们也能信，拉合能够信，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信。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